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又到了上元节，正月十五闹元宵，也可以说叫花灯盛会。宋江啊，从前鼻回到京城已经一个月了。宋江一听今年过节没什么意思，哪儿也不想去，干脆就在军营里头喝点闷酒，睡大觉吧。但是一百多人呢，这些弟兄想法不一样，谁都没想到浪子燕青别出心裁。这燕青啊，跟铁匠的月和他俩住的一个帐篷里，发牢骚喝闷酒。燕青就跟月和说：“月德哥，现在过上元节了，京里不定多热闹呢，太平了，他们放松了，尽情玩乐。皇上颁发旨意，今年的盛况要超过往年。咱们呢，在城郊喝西北风，你说公平不公平？我这个人呢，向来是顺着别人，可这回我有逆反心理。我想到京里溜达溜达，我也开开心。他是人，我也是人。”我为什么没有资格？我说大哥，你能陪着兄弟去一趟吗？哎呀，月和听完之后合计合计，兄弟，这可是违抗军令。前些日子宋大哥不交代的清楚，哎，咱们就在营房里头待着，哪也别去，别惹事儿。我哥哥，我是那个惹事的人吗？那倒不是，我也不是惹事的人。要不这样，我舍命赔银子，俺哥俩溜达一趟，哎，够意思。你不说我不说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，咱也不多耽搁，到城里转一圈，开开眼，咱就回来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你看怎么样？行嘞，一言为定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，大道上说话草客有人听。他俩不经意之中这一说不要紧，外头有人嗷一嗓子进了帐篷了，哈哈，你们说的我全听见了，算我一个。那个说谁呀？那还用问吗？黑旋风李逵。这俩人一看是他，全傻眼了。哎，这个倒霉不？怎么叫他听见了？李逵进屋就说：“我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。刚才啊，我想进来，我听你俩嘚咕，我就站住了。偷着一听，闹了半天，你俩想背着宋大哥不知道，到城里溜达，算我一个，行吧？我也跟着你们去玩玩，我心太闷了。”铁轿子月和一听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，不是不是，没没没，我说李逵，谁都能去，偏你不能去，为啥？为啥你还不清楚？你是个惹事的精灵，唯恐天下不乱。到了哪儿，五大三粗，连朝带喊的，挺黑的一张脸，没有不认识你的。你说那么多人逛灯，万一有点大事小情，你是沾火就着啊，要发起脾气，捅了娄子，谁能承担得起？不行不行，瞧你说的，哎，我月和，你闭住臭嘴。我尊重你，叫声兄弟。我要不尊重你，你狗屁！我怎么沾火就着？我怎么唯恐天下不乱？你把我李逵看成什么人了？这人就不许改吗？我也不疯，我也不傻，干什么带着我就出那么些事儿？你们真格的就不惹事吗？燕青看李逵真挑理了，哎，别，自家弟兄这别伤了和气，好商量。我说李大哥，月和说的一点不假，您是爱惹事儿，你这人血亲账单，好暴打不平，咱这么办行不？你下保证，一不准喝酒，二不准管闲事儿，你就跟着到里头转一圈，你装回哑巴，老老实实的，那咱就去。你要不能做到这几点，你趁早别跟着，爱找谁找谁去。好嘞，兄弟，我听你的。一，我肯定滴酒不沾， 第二，我装哑巴，我不说话行不？你叫我咋地我咋地，你们领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，跟你们溜达一圈，你们回来我就跟着回来不就得了吗？嗯，燕青说这还可以，哎，谢谢兄弟，谢谢兄弟。结果商量好了，在上元节的正日的这天，月和一想不行，不行，有李逵说什么不放心，狗改不了吃屎，他这人不保险。月和呀就搭个着别人去溜达去，这回可好，就剩下燕青了。燕青一想，既然许诺给李逵了，愿意也得陪着他，不愿意也得带着他，所以他们两个人结伴而行，跟谁也没打招呼，跟谁也没商量，哥俩换成便装，穿上棉衣，兜里多带零花钱，他俩就偷偷的起了身。当军人的战争年月讲不了了，这不打仗了，非常松散。就他们出了营门，旁人也没留神，离着京城十里地，以他俩的脚程，他一使劲就到了。他们从丰源门进了东京汴梁，进城一看，好家伙，还是城里热闹，那家街上那个人呢，人头攒动，擦肩接踵，红男绿女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什么样的都有，都穿着新衣，一个个喜气洋洋，每人都是一张笑脸。那街上的人都推不动，胡同里头也是人。虽然是白天，还没到掌灯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灯，那个灯也是奇形怪状，每年如是，每年看着都新鲜。花红柳绿，使人是眼花缭乱的。李逵乐的，
呵呵，好，好啊，这多开心！老在那外头待着太寂寞了。
燕青瞪他一眼，那意思你又说话了。李逵吓得赶紧把嘴捂上，就跟着溜达吧。穿街过市，转来转去，转到那李师师门前了。燕青停足站住，打量了多时啊，一看有几个小伙计在门口挂灯，哎，贴红对子，扎八彩人，围着几人在这看热闹。门庭一静，比那会儿告别的时候还显得气派。燕青心说，那个大美人李师师现在不知陪着谁呢，真想到里边去歇会歇会见见面，又一想算了，时过境迁了，人家大概早把我们给忘了，没那个必要。尤其带着个黑汗头李逵，就更不能去了。往前走吧，李逵倒不惊异，早忘了这什么地方。往前走着一拐弯，到了市场。这个市场是东都汴梁的西瓦市。哟，这块的人比哪儿都多呀，因为市场啊是个大集市，再赶上过节，这人就格外的多，做买的、做卖的、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打把式、卖艺的、耍狗熊的、卖大一丸的，十样杂耍，各种摊贩，应有尽有。他更具吸引力，李逵来到西瓦市一看更高兴了，他买了一包糖炒栗子，边走边吃。燕青也没闲着，买了包花生米，也是边走边吃，看看这看看那。他一吃这零嘴啊，嗓子发干。李逵实在忍不住了，兄弟，找个地方解解渴，喝点水，歇歇腿咋样？哎，燕青想这个要求不过分，行，走吧。前面有个胡同，这人稍微比较少点，钻进胡同一拐弯，嘿，有一座说书茶馆，说评书的。哎，那会儿不叫评书，叫评话，里边卖水。燕青一想到这儿听段书，喝点水，歇歇腿也不错，一拉李逵进了茶馆了。茶馆人是高朋满座呀，就把这门这儿还有一张闲桌。燕青和李逵赶紧坐下了，伙计过来擦抹桌案，一问，说渴了， 先沏了一壶艳茶，摆了俩小碟，也是瓜子糖块等着。燕青一挥手，伙计伺候旁人去了。哥俩在这喝着水，看着，一看坐北向南一个小书台，都不高，书台的后面挂着帐篷，前面摆着一张书桌，书桌前头带着围子，后面一把高凳，高凳上坐着个说书先生。这说书先生啊，能有50岁挂零，头上戴着一顶青缎的如巾，两根飘带飘洒在身后，身上穿着宽宽大大的长袍，腰里还扎着根丝绳，手中拿着一把折扇，桌上放了一块木头，又叫惊堂木，又叫醒木，和手帕一方，旁边有茶壶茶碗。就见这说书先生坐在高凳上，是摇头晃脑，正在这侃侃而谈。一开始李逵和燕青没听他说什么，后来静下心来一听，还说的不错，这就应了那句话，走马观花，坐稳了听书。听书你得稳稳当当的，心平静气才能听得进去。他又不折跟头，又不打把式，又不敲锣打鼓，你说进来就能听进去，听不进去。连李逵那个粗心人喝着水给耳朵这一听，还听进去了。正好这说书先生说的是《三国志》，正好说到关云长刮骨疗毒这精彩的片段。李逵一听说关羽呢，关羽那是圣人，在人们心目当中那是圣神，刮骨疗毒，我得听听。李逵瞪着大眼睛就听着，就听这先生说这关云长啊，让人家射了一支毒箭，正中左臂，如果毒气归心，必死无疑。关云长怎么办呢？找人调治，找的是名医华佗呀。华佗给他号完脉，看完伤之后，紧锁双眉，说：“君侯要想治你这毒伤，我出个主意，在你的身旁埋根桩子，还得结结实实的，上头有铁环，把你这胳膊从铁环穿过去，拴的结结实实。你再找几名壮汉抱着你的腰，把你给摁住，我这才能动手术给你医治。”关云长就问呢：“为什么这么繁琐呢？”华佗一笑说：“因为啊，太疼了，刮骨疗毒，你的毒气感染到骨头上。另外呢，你看看你。”中箭的伤口已经腐烂了，必须把烂肉割下去，露出骨头来，还得用刀尖刮你的骨头，把毒刮净了，你才能保住这条命。你说疼不疼啊？怕君侯你承受不住，故此才这样繁琐。关云长不听则可，闻听之后是冷笑了几声：“先生不必，你尽管动手术，我不怕疼。”两军阵前抛头颅洒热血，出生入死某都不惧，何况这点手术啊，你尽管来吧。关云长不但不这么啰嗦，同时叫军卒拿了一盘棋，跟梅珠两个人对面坐好，在这对弈。华佗在旁边给动手术，把那烂肉咔哧咔哧拿剪子绞下去，把那毒血挤出来，然后用刀尖咔哧咔哧刮那骨头。两旁众将无不惊骇，再看关云长是谈笑自如，而且奇招不乱，因此关羽关云长真是盖世的英豪，真是圣神一般，众人无不崇敬。这说书先生刚说的这段，李逵听着入了神。哎呀，一听刮骨疗毒这段，李逵把大碗往桌上一摔，豁然站起：“好，真神人也，我也敬重。”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？本来这茶馆挺安静的， 光听先生一人在那说，大家听得入了神了，没想到屁股后头嗷一嗓子打了雷了，众人唰全部听出了，扭回头来看李逵。那说书先生吓得嘴张多大也没词儿了，把词儿吓没了。燕青一看，爹，你真是个惹祸的精灵啊，你看怎么样怎么样。燕青怒他的嘴，强把他给摁住。坐下，你疯了你啊。好半天茶馆是恢复了正常，说书先生接着往下说，再说的什么燕青听不进去了，算账算账算账。伙计干赶紧过来，算了水钱，给了书资，拉着李逵离开了茶馆。李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怎么了？你干嘛忙三火四就把我拎出来了？你说你怎么？你叫唤啥？没说你装哑巴？
我忘了。哎，兄弟，
这说书先生说的好，
跟真的一样。我动了情了，
不由自主的。大概我就喊出声来，拉倒吧你，说你是个惹祸的精灵，你还不服？酒饭茶肆乃是五方杂地，你知道听书人当中哪个是朝廷的奸细，哪个是惦记做态？万一发现了你我到那告了密，咱就得吃不了兜着走。走走走，不赢不赢，别点菜，说风就是雨，我不叫唤了还不行吗？完了，你不定还惹什么祸呢？你向我下保证，接下来一声不惊走，行，现在就没声了。李逵说着把嘴一闭，摆出一副傻态。燕青也乐了，拿你真没有办法，听话，走走走，还得溜达。燕青也没溜达够呢。就在这市场里转了半天，又饿了。你说这人不吃也不行，不喝也不行。燕京就说：“我哥哥，咱找个地方吃点饭。你想吃什么，咱吃什么，我请客。吃完了，咱也别看灯了，趁着天没黑，咱出城。你看好吗？”
哎呀，遗憾的是啊，灯节灯节没看着灯。
算了，听你的。那行，走走走。找个不错的饭馆，他们找了一个不错的饭馆，叫狮子楼。为什么专选这个地方呢？燕青想起来武松来了，想当年武松大闹狮子楼，斗杀西门庆，跟那名一样啊，这也有狮子楼。这饭馆两层，金碧辉煌，挺阔气，门前是车马迎门呐、啊。哥俩进了狮子楼了。燕青就告诉李逵，都低下，我讲这讲那的没你的事，低下头，别叫人认出来。
哎呦，
我把帽子往下拉了不就得了吗？李逵把衣裳领子往上拽着，把帽子往下拽着来，这脸就显得短了，再低着脑袋，谁也没注意他。燕青出来长得漂亮，跟正常人没有区别。燕青以防万一，也把帽子往下拽着拽，他进饭馆上。噔噔噔，顺着楼梯来到二楼。因为现在没到饭口，所以在二楼上啊有不少掀桌，把着里边那个犄角靠着窗户。燕青找着张桌坐下来，伙计过来擦抹桌案。哎呦，那二位大爷想要点什么？吩咐下来了。燕青说：“这么办，我们俩人有个毛病，就馋呢，酒少来，点到为止。”你们做的最拿手那个菜，一样来一个，你看怎么样？
有，
那最少也得十个菜，十个就十个，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，做的是越得位越好。那行嘞，伙计到厨房安排去，一会儿罗列杯盘，这十个菜摆的是满满登登。李逵提鼻子一闻，
哎，真香啊，比军营的饭菜强多了。今儿我可得好好解解馋啊！
燕青说：“酒你就喝一口，剩下给我留着。你喝多了你就闹事儿，就一口一口行吧？”同共没有四两酒， 李逵拿过了一两拨古董，剩下不到一钱酒，燕京紧抢慢抢，几乎都叫他喝了。
行行，你真有出息。
好了，我不喝了。
李逵擦了擦嘴，这点玩意拿到我身上无济于事，
没喝一样。来，吃菜吃菜。
两个人狼吞虎咽在这吃着，这个时间呢，似擦黑还没擦黑，
在外头看人吧，还能分辨清，就这么个节骨眼儿。就听十字楼这楼梯乱响，
结果上来六七个人，一个个歪脖子横狼。再看为首这主，个儿不高，长得矬骨伦敦，尊骨伦敦，压骨伦敦，整了一个肉墩子，
短波枪，面皮发黑，满脸横肉，能有30岁左右吧。脑袋上头还有一道横疤，帽子在后脑勺扣着，身上穿的衣服倒不错，穿绸果缎，披着貂皮大斗篷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。同时也发现这家伙有钱有势，后边跟着那些大部分都是年轻的，有的还敞胸露怀，什么时候露着胸脯子，手里托着铁球，还拎着鸟笼子上了楼了。伙计看吓得倒吸一口冷气，赶紧过去，就差了磕头了。
哟，二爷您来了。
怎么的，我来不行。哎呀，您瞧您说的，您来是赏给我们狮子楼的脸，我们请都请不来呢。
算你会说话，给找个座吧。
是是是是，您请在这边坐。就挨着李逵他们这桌不远，把两张桌并在一起了。这小子是居中而坐。
大爷，还跟往常一样呗。
对了，你记性还不错，什么好吃来什么啊。酒不用啊，我们这儿有。
是是是是，
我带来的是黄蜂玉酒。